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让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耶稣讲的一个才干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大家都很熟啊，都很熟。这个比喻呢，我把它分成三段来讲。在讲之前，我想讲一个引言。在引言中，我选择了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是谁做的呢？是一个多年前一个行为科学家，他设计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那么他想知道为什么小时候的时候，两个同样聪明的孩子，那么长大以后有的成功，有的失败。那为什么两个同样聪明的孩子呢，最后那么大的区别？为什么很多聪明的孩子从小最后最至终没有成为一个成功者？所以他就委托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替他做了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呢，就把4岁的小朋友20几个叫进了教室。那么他跟他们谈了一顿话，然后呢他就要出去了。出去之前，他告诉小朋友说，老师出去一下，可是还会再回来，在你们的桌子上，每个人的桌上放2个糖果啊，海绵糖，2个糖果。如果你想吃糖，你可以拿一颗吃。可是呢，如果你等到老师回来的时候，这2个糖你都可以吃，那都可以吃。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还有奖赏。那这个学习什么？学习忍耐啊，学习忍耐。那么这个老师回来的时候，有一些孩子就把2个糖果都给吃光了啊，都给吃了。那有一些孩子就一个都不吃，等着老师回来给他的奖赏。那十几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上了高中，两种人的差异非常巨大。那抵御不了糖果诱惑，吃了一个糖果的孩子，大体上都是孤独、容易挫折、固执、缺乏勇气，也缺乏对挑战压力面前的能力，在压力面前常常不知所措。那么那将2个糖果都没有吃的孩子，大体上都是适应力强、人缘好、富冒险进取的精神，蛮有自信，人格可靠。当大专联考SAT 两者的差距差了210分啊，这两者就在这一个班上，他们跟踪了十几年，两种差距差了210分。那么这两种人的主要差别在于是否能够控制情欲，控制你的动作。那么那个后者呢，他比较有控制力啊，他想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要更多的糖果。所以他在那时候，他当面对糖果诱惑的时候呢，这些孩子做什么呢？他们唱歌，那或者假装睡着了，反正眼睛不看，看到别的地方，不看糖果，不看这个诱惑。可是那个比较弱的，就眼睛总是盯着糖果，眼睛总是盯着糖果。你知道，在神学院，我们老师在教我们心理学的时候，也给我们做实验，让我们每人拿一个小娃娃，这娃娃一捏会叫的，告诉你脑袋想你的思想。你现在思想神的话，如果你的脑海中从神的话中出去捏一下，你就听到教室嘎嘎嘎嘎不断的嘎嘎叫，你知道吗？没这边想神的话，那边来了，这个老婆的话进来了，世界的话进来了，什么股票市场进来了，这个房地产市场进来了，我脑袋想很多很多的东西。当你诚实的6号时候，你摁一下，你就听到屋里一直在嘎嘎嘎响。但是确实有强的，他一直就思想神的话，那个话他是从头到尾就默想背诵，默想背诵。这种人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讲的说，为什么同样聪明的人，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是因为他们意向不同，他们想法不同，他们忍耐不同。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才干的比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他讲到了这个才干的比喻。才干的比喻，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我给他写到这个本论的时候，不在乎这个侍奉不在乎才干大小，乃在乎我们是否能够承担责任，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14节，往下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又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这个讲得很清楚是银子。那一个给了5000， 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另外啊去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当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期待，让我们等候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当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到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等候在哪里？等候在耶路撒冷啊！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下来，耶稣说你们在必须等候在耶路撒冷，你们要等到圣灵降临下来。当你们等到圣灵降临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必得到能力。没有圣灵我们没有能力，相信吗？相信的举手。没有圣灵没有能力，放下。感谢主，我们都懂这个道理。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没有圣灵，我们那是肉体的能力，肉体的能力是不能持久的啊。可是有圣灵的能力，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圣灵降临下来，那么耶稣说你们那时候叫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的表现就是认罪悔改，愿意爱主，想到主的爱，那我们就心里头就激动。感谢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成就这么美好的救恩，感谢主从死里复活了，升上高天了，让我们这些信靠耶稣的有一天会跟他复活。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能力以后，耶稣告诉你们，就在犹太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就是我们要活出基督给我们的样式。所以当耶稣基督走了，需要我们为他做工，所以他就给我们才干，给我们才干。每个人的才干不同，有人恩赐大，有人恩赐小。当我们今天发这个恩赐调查表的时候，让你参加，其实你的恩赐可能很多，当然我们不需要你做那么多。那在教会里边你参加两个团队的侍奉就很好了，你只要能做好，其实一件小事你做好了，神都会喜悦的。其实很多的在世界上成功的领袖，在教会里边那个锻炼，那个服侍对他非常的重要，那非常人际的关系的相处啊，在教会里边那种 relationship 跟神的关系，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跟那些不同意见的弟兄姊妹的关系，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被建造起来，也影响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啊。有的真的是很多的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学到的，我们在教会中学到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这三个人才干不同，神给他的不同，但是神不管你才干大小，都会给你你该用的东西。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耶稣给这个银子呢，他后面没写单位，一个是5000，一个是2000，一个是1000。那我查考了一下的这个参考材料，我看了一下原文。那么这个单位叫塔连德啊，翻塔连德。这个塔连德有多大呢？塔连德说一次吓死你。这5000个塔连德，2000个塔连德，1000个塔连德，那这一个塔连德呢是一个重量的单位。英文的字根是才干的意思。那圣经说这个是银子的塔连德。一般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一个塔连德等于一个人15年到20年的工资。哇，15年一个塔连德就15年，那不是一枚金钱，是一个塔连德。哇，这个好大，这个好大。那么最著名的D.A. Carson 这个教授是新约的教授。D.A. Carson 是非常著名的新约教授，他讲约翰福音讲的特别出名。那么他说，从希腊文中看到这个塔连德的重量，这一个塔连德重58到80磅之间。哇，58磅到80磅，那么大一块银子，这才一个塔连德，你知道吗？所以这是表示什么呢？他说那个相当于一个普通人6000个工作日的工资，这一个塔连德，6000个工作日正好20年。算吧，对不对？20年左右嘛，我就得了，就一个塔连德。你现在有一个塔连德，那你就不怕了，对不对？20年不工作都够了。耶稣给那最少的人都1000个塔连德，上帝这如果形容的话，说那个主人给最少人，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财富恩赐是足够你用的。你觉得不管是5000两、2000两还是1000两，你都是够用的，都是够用的。就这么大的一个单位。所以另一方面，我看到这个主人对仆人的信任，他可以把这么大的一笔财富交给他的仆人。 那他非常信任他们，这三个仆人他都信任，他交给他们了。那么我们看到三个仆人的反应很不同，很不同，所以这个三个仆人的反应非常不同。第一个仆人非常的高兴领受了这5000个塔林德，那么然后他立刻就去做什么？圣经说什么？做买卖去了啊，做 business， 他真的就去做了，然后他又赚了5000两，哇，他赚了一倍，当主人回来了他赚了一倍。那么2000两的呢也很高兴的领受了，然后也去用他的方法来赚了两千个塔林德的银子，赚回来了，不得了，这个确实是不得了。那我们看到这个，当这个第三个仆人他拿到了1000个塔林德的时候，他就把它埋起来了。我就想他埋这塔林德得花多大功夫，这个塔林德那不是挖一个篮球那么大的洞，更不是挖一个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点的洞，那要挖一个山洞要放进去，因为1000个塔林德，一个塔林德58磅到80磅之间，你想开玩笑得挖多大洞。我想有挖洞那功夫啊，去赚钱也就赚了差不多了。这个人你知道，他不是才干的问题，也不是精力的问题，是他不愿意按照主的意思去做的问题。所以我这里边把这2个、3个仆人做了一个比较，前两个仆人和第三个仆人比较。第一个定义要效率，要有效率啊，定义要有效率，要有效益。那么那个第三个仆人呢，是定义不要效益。第二点，愿意冒险努力工作。那个第三个仆人是不愿意冒险，不想工作。前两个仆人是乐意领受恩赐，那么第三个仆人是拒绝领受恩赐。第四点，那么前两个仆人呢委身主人的托付，那第三个仆人呢辜负主人的托付。第五点，那个前两个仆人呢把主人的托付看为机会，那么第三个仆人呢把主人的托付看为负担。前两个仆人呢投资生命，第三个仆人浪费生命。那么前两个仆人呢把生命看为是祝福啊，第三个仆人呢把生命看为重担。前两个仆人深切的认识主人，那么第三个仆人呢与主人生疏。我们看到这个是不同的，对吧？你看这个多不同。当你看到这个你知道那你现在是前两个仆人呢还是第三个仆人。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可能这几天是最 popular 的。如果这几天你们做 computer 的，你们做电脑的，做 IT 的，你们一定了解这个人，叫乔布斯。那这两天正好网络在讨论乔布斯退休的问题，他辞掉了这个苹果的 CEO 啊，然后他只当董事长，因为他身体的状况还有其他的状况他不再担任。但是这个乔布斯是一个有恩赐的人，那有恩赐的人特别天才，真的是天才。他可以把苹果公司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天这小孩子一拿到苹果的 iPhone 那都疯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吗？啊，现在我到北欧，那个牧师也拿着那个 iPhone 给我看，说你，我一看我这 Spurn， 你说你是过落后了，你这是乔布斯吗？我说我早就知道他，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讲过乔布斯。他有一次在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有一个讲演，我看了对我很大的一个触动。乔布斯是一个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哦，他是个私生子，他的母亲生他的时候是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了这个孩子。啊，当然他母亲没结婚怀疑他是错误的，可是这孩子生意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圣经没有让我们说歧视私生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能堕胎，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最好不要在结婚前怀孕，那这个也确实不好，不仅违反圣经也违反伦理，那也会带来很多社会的问题。不过我们还是要爱他啊，对这些私生子我们还是要爱的。我们知道其实圣经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家谱，你一看家谱，耶稣基督的祖先犹大啊，犹大不，他的儿子不也是私生子吗？犹大跟谁生的？跟他玛士。他玛士是谁啊？是犹大的儿媳妇啊，生了谁？生了法勒斯和谢拉。所以你会看到说乔布斯是个私生子， 他但是他这个母亲呢还真的是有远见，当别人领养这个乔布斯的时候，他的母亲有一个条件，必须供我的儿子上大学。当然他这个爸爸妈妈是一个领着是个蓝领，根本就没读过大学，他们也不想让孩子上大学，但是他们因为为了领着儿子还是答应了，所以他们送了乔布斯上大学。乔布斯他那天在那个斯坦福大学讲演的时候，他是一个没有经过大学毕业的人来到世界上第六的大学毕业典礼上去讲演，所以他说他一生经过三个阶段，他讲了三个故事，我非常的深刻的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他这个零零散散的生活，他把它串联起来。他上大学的时候，他考了一个叫 Reader 里德大学 ，Reader 是在好像是在哪儿，在那个什么波特兰，在波特兰 Reader 大学里德大学。还是个不错的很出名的私立学校，他没有读完，他读了几个月就把他爸妈钱都读光了。他不仅如此，他读了几个月他发现老师教的东西他不值得花钱了。你看这是聪明不聪明这个人，你知道吗？那比尔盖茨不也是没读完哈佛大学吗？没读完，然后他就出去他创业，他说他所有经历东西都对他有用。第一点啊，第二点啊，第二点，他面对着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经历是在30岁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的。你看第一点，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出身的问题。我就常常想，为什么我会出生在中国啊，甚至东北，还是那个年代，小的时候要吃的时候没吃的，要上学的时候没学上，所以我们这代人叫什么，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对吧，什么都没赶上，刚刚赶上这个好时候退休了。你看我很多同学退休了，现在你知道吗，真的是哎呦50岁退休了，这一生稀里糊涂就过去了，还好生了个儿子，有的连儿子也没有，有计划生育也被我们赶上了，什么都赶上，这一代人什么好事都没赶上。你让我选择，我当然我不会生在那个地方那个年代，我要生在今天这个年代啊，生在上海、北京、美国、巴黎、法国人，多好，对不对？那我没得选择呀。他也是，但是他可以面对这个环境。第二个故事，他讲了他失去了什么呢？在他30岁的时候，苹果已经从苹果公司从这个车库里边已经成为有20亿财产的一个大公司。那个时候他是 CEO 兼总裁，总裁 CEO。就在那个时候，他被 lay off 了。被开除了，因为跟董事会意见不同，他开除了，失去了他心爱的公司，失去了心爱的工作。那要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有20亿的财富了，做这个 CEO， 突然间啥都不是，流浪汉去了，你会怎么样？但他没有灰心啊，这个了不得。他又去开始做其他的小公司，他做了一个好像有一个动画公司，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其他的叫 Next 公司。然后最后这个苹果又把 Next 买回来的时候，他又回去又做了 CEO。 他说，当我失去的时候，这几年当我失去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得着吗？你知道吗？这几年虽然没有做苹果的总裁，但是他有时间，他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他们成立了一个家庭，然后他装满了两个公司，开始把他人生的球，他能够在消极的时候看到积极的因素，这个了不得，这个是一个有恩赐的人哦，对不对？他很珍惜那几年。所以就像我们人生都会经过低谷的时候，那低谷也许是上帝给你一个机会。今天我们生病了，不要担心，生病的时候神让你放一放工作，让你好好思考你今天人生会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他第三年他讲到得癌症了。我们今天不也有的家长也得癌症了，弟兄姊妹得癌症了，他那时候得癌症了，而且那个癌很危险的一个胰腺癌，非常危险的。当他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他你顶多活一年，你得了癌症。这是他第三个故事，关于死亡。所以他这段讲我把他引用过，他是这么说的，当我17岁的时候，我读到了一句话，如果你把每一天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会这样子呢？如果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天，我们一想到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浪费，很多的时光可以浪费，很多的时光可以挥霍。但是他记住这句话，所以当他那天得了癌症的时候，他想到说，因为所有的事情，包括所有的荣誉、所有的骄傲、所有的难堪和失败， 在死亡的面前全部都消失了。所以我看到了是留下来真正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开始思想我们活在今天的每一天，把它当作生命最后一天来活。所以那天他懂了一个道理，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他癌症得医治了，现在这个癌细胞已经手术完了医治了。不要觉得癌症，今天也不要太害怕，癌症死都是被吓死的，我告诉你，当一听癌症一害怕一恐惧，你的免疫功能就没有力量了，你的指挥部就崩溃了，一下完了死了，抵抗力本来能够很好的抵抗，结果你的抵抗力是个免疫功能大军就扩散，没有指挥部了，那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癌症啊，大多数死都是吓死的，其次医生致死的，你知道吧？最有力的是真的是依靠神，靠信心。我也得过，你看我今天站那儿不挺健康吗？乔布斯也得过，你看现在不错他，对不对？我们感，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人不在于他恩赐的大小，乃在于他是否愿意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面前。而所以上帝，你看到，当我们看到这，在我们再往下看，十九节，过了许久，那个仆人的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了，这个表示耶稣基督一天再来的时候会跟我们结账啊，你知道吗？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多少恩赐？我们今天不太在乎，有一天耶稣回来给我们结账的，主要跟你算账的。我给了你那么多的恩赐，你用了没有？我给了你5000塔林德的恩赐，我给你2000塔林德恩赐，我给你1000，你用了没有？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有恩赐，我跟人谈话，我就发现这是何等的聪明哦！你知道，真的是聪明。在中国读的都是一流的学校，来到美国读的一流学校，非常的聪明。可是有事情交给他，他就做不好，你知道吗？可是他念书就念得很好，就是做不好。为什么？没有用心。其实这都是一个没有读过大学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他却不见得做得好。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是不是很重视这个问题？十九节说，过了许久，这个十九是一个很长的 time， 很长的时间 ，long time， 多久不知道，但是很久很久，也许。耶稣现在就来了，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集体被提也不要回家了，这什么都不要想了，我们到这就平等了，你知道吗？多平等啊！感谢主，没房的人很高兴，我们一起被提平等。所以，可是耶稣没有现在来，也许过几年来，也许过很长时间来，但是你要记住，他来了，他一定会跟你结账的。我告诉你，他交给你的东西，他要的，他要问你的。所以你看主怎么说，那个圣经说说仆人，这个主人回来要跟仆人算账。二十节，那领5000两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两来，你看到没有这个结账就非常的有信心了。你看如果一个赚来到主人的面前会怎么样，哇，拿了5000两又赚了5000两，10000两也不是10000两 sorry， 10000塔连德，哇，这得怎么运啊，那时候还没有火车来了，然后就对主说，你看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看到第一句话就是好，都不加修饰的告诉你，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进来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22节说，那领2000两的2000塔连德的也来了，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你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就读到这里，就我们先不看那个1000两，我们先看这个5000的和2000的。这两个人他们得到的都是肯定，因为这两个人他们忠实的完成了主对他们的交托。我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交托，什么意思呢？主把他的财富交托给他的仆人管理。这里面要认清一个问题，这个财富是谁的？这不是你的，这是主的，这是主的。这5000塔连德2000塔林德是主人的，不是他的，但是主人交给他管理，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其实我们的恩赐不是我们的，我们的恩赐，甚至我们的财富也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财产也不是我们的，这个都是主交给我们管理的。 交给我们管理的。那我们怎么管理呢？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去管理。那神给五千的恩赐，我们就赚五千；两千的恩赐就赚两千。他告诉你，你要是 double 的翻番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前两个仆人在他的主人面前站立的直直的，他们很自豪的宣布，他们分别获得了五千和两千。他们学到了新的技能，他们有新的突破，他们发挥了上帝给他们恩赐，然后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利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管这个观念叫什么？这个叫马太效应。所以马太福音，这个马太效应，今天我讲的就是经济学用的最常用的词，叫马太效应。就你多的还要多，少的还要少，没有办法，这就是经济学的观念。所以最早是从马太福音引出来的，这个就叫马太效应。那么我们知道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姊妹，神给人的恩赐，如果你不用，有一天你真的就过去了。你很可惜，有一天主说给你恩赐，为什么不用？你比如你有教导的恩赐，你这人很会提醒，你在大学里本来就当老师的，我们教有好几个大学老师，我知道他们非常有恩赐，像丽宁姐妹，非常有教导的恩赐，她教主日学，那人家那些听主日学的人就来得多，还是愿意信主，那她是教得好的，最近一直没让她教，是因为她最近考终身教授呢，也比较压力，不过可能获得了是吧，通过了。反正这得没什么大事了，这个就祷告了，大家为他祷告啊。这个金元已经是终身教授了，他也快终身教授了，所以这个这么年轻就终身教授了，对不对？这个所以在教会也是终身教授，教主日学的终身教授，这个更是终身教授。所以我们今天下半年我们安排他要帮我们教慕道班了，慕道班的弟兄姊妹都喜欢的，喜欢。你看有教导，如果不用，有一天到80岁的时候，你还能教导吗？眼睛也花了，脑子也不太清楚了。有天见主面，主说：“我给你五千两，你给我放到哪里去了？我给你是教导的恩赐啊，你没有用啊，对不对？你看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行政管理的恩赐啊，真的就会管理。你不要说你现在他在我们教会就给管一个什么儿童施工啊，说管一个什么财务施工，你知道他们在公司里边都是什么样的人？招勋在公司里边是很高级别的，有秘书的，你知道吗？再不是给我们做儿童施工。”给我们管儿童施工，看一些小孩子，3到5岁的，7到8岁的，10到12岁的，我们分了那么多班，然后大家还，你知道在公司他是老板，他是在美国法务部工作，政府工作，管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事情，还教会。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不用，你看管儿童多好啊，你跟儿童在一起你就像儿童嘛，对不对？你看当老师的人就老得慢，你知道，这个当老师的人真是老得慢，在老人院工作老得快。这个当老师，跟孩子们在一起，永远像孩子嘛，对不对？多好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学习他们啊。他有恩赐啊，我们教会真的有很多有恩赐的人啊。如果神给你的恩赐，你有这个恩赐你不去用，有一天你浪费掉了啊。你唱歌就是，我告诉你，唱歌，如果你有唱歌的恩赐，那你参加敬拜团啊，你参加诗班啊，如果你不去唱，有一天老了你唱气儿不够了，你心里想的上不去了那个高音，你知道吗？而且脑子也记不住了，脑子也记不住了。所以年轻的时候天天唱歌，在哪里唱呢？来到教会来赞美我们的神，你们，所以多好啊！你看在赞美主的时候，我们能够把神的恩赐用出来，我们也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上帝的面前啊，通过赞美啊，上帝喜悦。啊，上帝喜悦他的儿女们，赞美他，用最美的歌声来赞美他。所以你看到很多，你知道基督教这个，我们9月份啊，9月20号，24号，我们有这个Sandra，他的中文名字叫贤杜拉，仙杜拉。这个 Sandra 呢，他来我们这有钢琴的音乐会啊。这个 Sandra 是斯坦威钢琴厂的专门的代理他演奏钢琴的。斯坦威的新钢琴出来就是让他演奏的，跟马友友一起举行过音乐会，著名的一个音乐家。但是他现在领受就是为主做见证，在全美世界各地举行音乐会。然后我参加过他一次在北加州的音乐会，他通过音乐来告诉上帝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你创造多么美好。他谈到贝多芬，他说贝多芬耳朵都不好用了，他听不见音乐，他能写出欢乐颂。看到没有，我们耳朵不好用了还能欢乐吗？ 我们眼睛看不见还会欢乐吗？贝多芬因为他有圣灵的同在，他有欢乐从他脑海里会就这样嘣嘣嘣嘣，听过没有？你耳朵好使，你都没写出嘣嘣嘣嘣，人家就能嘣嘣嘣嘣，人听不见，可是真的他对上帝那个境界，他演奏他就开始演奏一首名曲，然后他告诉这名曲是怎么产生的。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可夫斯基，那次他讲了四个人，每个人的曲子他演奏了两个最尖端的曲子，哇，那个音乐会听得我们真的是泪流满面，我告诉你，那感觉到真的上帝的灵就是在我们中间。所以九月份来到我们中间，你会看到一个特别不同的天使一样的一个姐妹来到我们，教我们敬拜，我们敬拜团队预备好那天他要带我们诗班和敬拜来学习怎么来敬拜神。所以当我讲到这里，我讲到教会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人。那么有一次我在新加坡神院读书的时候，我的院长给我介绍这个人，说你要知道这个人，这人叫 Bill Hybels 啊，比尔海波斯。那 Bill Hybels 是一个不是专业的牧师啊，但是他是真的是就像乔布斯一样神国的一个天才，那真的是天才啊，有恩赐，他真的就是有恩赐。这个教会在芝加哥叫 Will Quick Community Church，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就一帮年轻人，这个海波斯，我把他那本书《教会需要勇者》发给了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小组长应该都有，回去你还是应该看一遍。这个人是要我们大家学习的，他有极大的信心。海波斯不是神学院科班出身的牧师，70年代他还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就和几个同工一起带一批青少年信主。结果呢1975年10月12号海波斯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带了几个年轻人卖了2000筐西红柿，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他到农场去弄了2000筐西红柿拉回来，然后一卖不就是赚一半吗？对不对？就这2000筐西红柿他成立了教会，他用这2000筐西红柿卖的钱租了一个电影院，开始聚会，让年轻人来参加聚会。哇，第一天就来了150人，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来了200多人，第三天就剩了30多个人。所以这个你看这个教会，他这个很有意思的。所以但是海布斯他一点都不灰心啊，不灰心。他相信上帝会引导他，所以即使有20个人、30个人，他还在坚持聚会。那很了不得，三年以后他的教会达到两千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他的教会是相当大了，大概有2-3万人了，他2-3万人，而且他帮助了全世界好多的教会，他会讲教会的管理的观念，他介绍的教会的经验，他的太太写了本书叫一个教会的故事一个教会的故事，我也读了，我觉得真的是神在神国中拣选这些有恩赐的人。其实他最大的恩赐，这个人是一个学法律的，原来可以成为一个法学家。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当他建堂，教会快速成长，那是已经到了7-8千人的时候，他买了很大的地，他们建堂，结果建到一半钱就没有了那他压力特别大。那个时候真的是那被建堂的时候被那个建筑工程队找他呀，追他呀，你知道很多牧师建堂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我上次到韩国那个最大的教会赵永基牧师建堂的时候被那个建筑工程队追着跑，你知道吗？主日讲道的时候第一排全是建筑工程队老板来要钱的啊，他讲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讲，你知道吗？这怎么讲？看着他们讲，对不对？就我讲，就让他们赶紧把财宝村都填上去，对不对？因为地上会有盗贼偷虫子咬，会朽坏。我会这样讲。他讲完以后，祷告，大家低头祷告。祷告的时候，他祷告时就有别的牧师带领他祷告，后边撒腿就跑。那这大家一睁个眼，你看牧师不见了，被主接走了，赶紧追啊，就跑啊追。他一边跑一边说：“主啊，为什么这样？你看你建堂，我这个欠这么多钱。”你们看到没有？这个海波斯也是，当他建堂到最后建不下去的时候，教会当然也发生了问题，教会发生很多人离开，教会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最难的时候，海波斯也做不下去了，他觉得他该辞职了，不能干了，就那个时候，他找到他的属灵的老师，问我该怎么办，他的老师给他讲了一句话：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他要 burn out， 要崩溃的时候，他的老师告诉他，你没有责备他，你做你喜欢做的事。他喜欢做的事干什么你知道吗？他喜欢钓鱼，你知道吗？他就开始开了个船出去了，3个月不回来，钓3个月鱼， 那他没有到什么灵修院去灵修，他做了他一件他喜欢的事情，他一下子把自己调整过来。那三个月他思想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重新回来啊，然后他们重新的修正教会的做法。他在传讲信息上他也有些改变，他过去专门讲爱和恩典，现在他要加上公义和教会的纪律。那么同工们从错误中学习，用智慧和耐心解决问题，教会也开始了小组的突破。那么小组的突破到1995年左右，那这个教会又兴起来了，又兴起来了。所以现在柳溪教会他们有各种功能的小组，姐妹组啊，弟兄组啊，什么这个卑斯尼斯组啊，老板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都可以在一起聚会，不管是白领的蓝领的啊，这个家庭妇女上班族，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小组啊，不同的小组。所以因着神的爱和生命的分享，加上平衡的教导，到现在为止柳溪教会已经到了27000多人。那我很感谢主，这个教会我去过，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神学的时候我去过，我去是因为圣诞节他们有个特别的聚会，就是给慕道友准备的。然后这个教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音乐啊，他们的音乐真是专业的啊，真的我觉得那就是国家级的音乐啊，他们的音乐好的不得了，真的好的，你到他那里边你就不想走了，真的不想走了。他们那圣诞节演奏圣诞剧啊，那个用的都是实物，他们演奏到那个圣诞剧的时候，那个这谁这个耶稣基督约瑟带着玛利亚，他们这个就开始进入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那个骆驼都真骆驼都牵过来，羊啊一群群就上了舞台，你知道吗？那羊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当然啊，这个什么都是真的。你看到这大教会，哇，真的是感谢主。他们就从2000筐西红柿做起来的，这神国需要这样的勇士。所以他海伯斯最大的一个贡献，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啊，是能够发现弟兄姊妹的恩赐，把每个弟兄姊妹放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这个不管是5000两，是2000、5000银子，2000银子，还是1000银子，他把它放在一个地方，那这个一定要杜绝一个1000银子的危机。这个1000银子就是你把它放在那位置，这个位置不 work 不工作，你把它放在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你在负责，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个教会的破口就在于这里。所以就像一个征战在一个阵地上打仗的时候，你每一个环节，不管是机枪手啊、狙击手还是什么，这些每个人的不同，掩护的、冲锋的，他那个位置一定要站住，他不站住那个一垮那就完了，对不对？咱们看电视剧啊，当时这个国民党为什么被共产党打败了呢？就是那个他们都布置好了，那个口呢突然就投降了，你知道吗？或者就跑了，就麻烦了。所以这一打摧枯拉朽一样输了，就这样子。这个战争很重要的，其实当我们在教会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也非常的重要，是不能有破口。所以为什么我们祷告团队，今天你们想了，我们这些团队哪个最重要？你们想一想，哪个都重要啊，哪个都没有一个不重要的。就像我们在坚守阵地，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没有，就像你的身体，你说哪个不重要？你说我眼睛重要啊，那嘴说我更重要，对不对？我不吃，你眼睛就没有营养啊，对不对？耳朵说我也很重要啊，这个手说我重要，我不拿你也吃不到。总而言之，每个肢体都重要，这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海伯斯就强调，他说一个人最少身上他讲10种恩赐。那你比如有管理型的，有牧养型的啊，有什么热情的那种热情型的。他说每个人在这10种里边必须有1种到2种啊，所以教会才可以做起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那么我们谈到1000两银子，侍奉不是为了奖赏，那是为了讨主喜悦，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么24节说，那领1000的也来了啊，拿了1000塔连德的银子的这个人也来了。 这个人怎么说话呢？竟然还不会说话。你说他钱没赚着，他还不会说话，他说话很难听。他说什么？主啊，你是忍心的人。什么叫忍心？我查了一下原文，说你很严酷，你很严酷，不吃亏。这个意思，忍心是你很严酷，是不吃亏的人。你看能这样跟主人说话吗？本来你就赔了，你没赚，然后你还这样说话。然后他说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你要收割。你看这他把主人形成这样一个人，你说地都不种你还要收割，你这什么主人呢？你看这他这样讲话。然后呢他说没有散的地方你要收敛，你没有把钱发出你还要把钱回收钱，我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你看他这样说话，你看到没有？你读读，你用语，你用语气去读读，这个人，那胆子太肥了，你知道吗？对主这样说话，然后他说什么呢？我就害怕了，去把你的银子埋起来了，你埋到地底下，然后呢，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拿回来。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为什么说他饿？第一个对主人讲话的方式啊，这是饿。因为主人给你是对你的信任，根据你的恩赐给你一千塔连德，那是一种信任，那他却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你知道吗？这么很清楚吗？他说：“哎，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那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敢去，我真的给他埋起来，埋起来。所以你看他用挖了那么大一个又深又宽的洞，然后他把那个。”一千个58到680磅重的塔连德埋到里边去，啊，这个多大的一个功夫？那十八节那个动词是掘开，啊，用了一个掘开。其实他写葡萄园的时候挖那个亚酒池也是用这个掘开，用这个掘开。然后他把它埋藏，十八节说埋藏，希腊文的意思是隐藏的意思，是在午夜黑暗的掩护下，邻居睡着以后，他开始挖洞。啊，因为他怕别人发现了给他偷走，对不对？我们小时候不读了一本书吗？啊，有一个人啊，在地上埋银子，就写怕别人偷，就写此地无银300两，你们记得吗？然后邻居就给发现了，啊，邻居就偷走了，那邻居叫什么王二啊，就也就得写个条吧，写邻居王二不曾偷。所以我们管这叫什么？叫做此地无银300两，就是意思，这就是让人了解嘛。他挺聪明，他暗地挖，黑处挖，邻居睡着了挖那么大洞，把银子藏进去，还没丢，还不错，还没丢。主人回来给主人了，主人说他懒惰，主人懒惰。我们在这看到有人把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双方的心态做了个比较，我们来往下看，啊。那么失败者呢，经常会感觉到自己是受害者，而成功者呢，经常觉得自己是蛮有活力的。失败者被障碍所控制，而成功者乐于接受挑战；失败者被难题所困惑，而成功者以潜在的价值啊为前进；失败者害怕失败，成功者对得胜有把握；失败者受地位所迷惑，成功者因爱加增力量；失败者放弃，而成功者成长且加快脚步；失败者夸大他的不幸，而成功者创造新的机会；失败者唯命是从，而成功者善于创新；失败者只想当平凡不起眼的人，而成功者努力成为榜样；失败者因小心翼翼而被束缚，而成功者因冒险就更有活力；失败者用言语指责人，而成功者用言语赞美人。我们这看到一些区别了，这是在一个美国的这个一个美国人写的。那么他觉得失败者和成功者，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个失败者和前面两个成功者来比，他的特点也是如此的，也是如此的。所以仆人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交账的时候，他会面对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你具不具备上帝给你托付完没完成这个责任。当这个责任完成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重担。我们服侍主呀，也不要把服侍主当重担。服侍主是一个喜乐的，如果你服侍主你觉得很吃力很辛苦，那感觉就不对了，那说明你跟主的关系不对了。 就像这个人呢、啊、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你看你追一个女孩子，你很喜欢女孩，那个女孩子啊让你做什么你都高兴，不让你做你才难受呢。你想是不是，她不让你做，让那个男生做了，那你生气了，那在家睡不着觉，怎么今天没让我做呢？本来是我给她买午餐呢，怎么让别人给买午餐了呢？我给她水她就没喝，那人给水她喝了，哎呀，那在睡不着觉，难受死了，你知道吗？这结婚前，哎，结婚后那就不一样了，不让我做才好呢，让我做我也不给你做，你知道吗？人结婚前结婚后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所以这个跟主的关系就像我们在还没有结婚前那种谈恋爱的关系，你的关系好，那你就一定会讨到喜悦的，这个就不是重担，是什么？是给我们的一个真的是信任啊，信任。这哪能是重担呢？服侍主不是重担的，因为我们从这个整个的，我们从这个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有几点我们需要总结的啊。第一点，从这段比喻中我们看到，第一个，所有的主权都是属于神的啊，这个没有打，所有的主权都是神的。好，我读一下好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神的，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妻子啊，我们的金钱，甚至我们的生命，这都是由神而来。当然世界人可能不这样认为，但基督徒我们懂得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切来自于上帝，而且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么神把一切给我们，是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的。神给你一个房子，你这房子要被神所用。神给你一个家庭，你的家庭要荣耀神。神给你一个妻子，你按照神的心意来好好爱你的妻子啊，体贴她，关心她，关于她灵命的成长。那神给你儿子，你要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你的儿子。如果你神给你儿子，你不让他按神的话语教导他，你就失职了。有一天到主那里，你就像一千两银子似的。神说：“我给这个儿子，你也不够好好教导，我的话你也不教导他，然后你让他外边就胡作非为，有一天打到监狱里去了，那你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这个神要找你讨回啊，找你算账。所以那第一点就是一切主权我们属于神，属于神。那第十四节讲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神啊，主人要去走了，那然后呢，就告诉他的，把一切的财富托给了他的仆人。那所以这是神的。我刚才讲了，这个财恩赐不属于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的，财富属于神给我们的，他托付给需要我们去为他管理，使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啊，这是上帝的心意。啊，第二点呢，我们要认真的使主欢乐开心。啊，开心。第十七节说，那领两千的也照样赚了两千，那领五千的赚了五千，他们都去讨主人的欢心，他们赚了更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讨主的欢心，所以我们有一天主会跟我们结账。我们谁都不喜欢于被 IRS 查账，你知道吧？ IRS 查到你就比较麻烦。他查到你，他就年年查你，他就把你放到一个危险的名单里边，然后每一年电脑里出现这些人，他都会查你的。所以最好你这个在税务上别出什么麻烦啊，否则他查你。所以当他查了你的时候，那你就每天要应付他呀。那我们的上帝有一天也会查我们的啊，查我们的。就像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章十二节所说的，有一天火会来临，来试验我们的工程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那这个很重要的，有一天火一炼，你就知道你这工程是真的是假的啊，是能不能经受神的火炼。那第三点，如果你有恩赐不能够埋没。那个你看，第一个人十六节他领了五千，他赚了五千。那么第二个人十七节他领了两千，赚了两千。第三个人十八节，那领一千的他没有信心，他把主人给他的银子埋起来了，所以他没有用。那主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又懒又饿又懒的仆人啊，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能效法这个 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应该做啊忠心的良善的仆人。那么第四点，我们看到推脱畏惧啊，也不是我们该有的态度。前两个仆人呢，他们乐意的领受，而且很快乐，自己没有钱，突然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做生意，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然后能够为上帝的国度来打拼，赚那么多的财富，讨上帝的喜悦啊，他觉得是个机会，是个机会，也是能够是个挑战，也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更有意义来。可是第三个人觉得是个压力，是个重担啊，给我本来我恩赐就不大，才一千恩赐，你又给我一千，我赚不了，我给你埋起来，我们的恩赐就埋起来了，埋没了，一生过去了，好可惜，真的好可惜，一生过去了，有一天到老了，突然发现啥啥没做，啥啥没有，啊，活了一生碌碌无为，自己就沮丧了，后悔了。你会常常听到有些老年人说：“我年轻的时候啊，他就很回忆他年轻时候那点辉煌的时光。”我们有一天也可以这样说，对不对？我年轻的时候，哇，那这个我觉得这不错呀，我年轻的时候做过。我做过，我奋斗过，我努力过，我做过，我不是没做过，但是我今天成就多少就是多少，那是神的意思，但是我们去做了，那这很感谢主。那最后一点，要运用我们珍惜我们神给我们的这个珍宝，这一切因为神会收回的啊。最后一点是奖赏永远比付出多，神给我们的才干、能力、恩赐和机会，只要我们个人忠心、全力以赴，在末日审判面前，我们会站立得住。奖赏永远比付出多。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父亲老让我干活，所以我爱干活，我家里什么活都干过，我也会干。那妈妈常常会说一句话：“力气是用不完的。”明白这意思吗？18岁你不用，你18岁的力气就没有了。19岁不用，19岁力气就没有了。你29岁不用，29岁力气没有了。你39岁不用，你30岁的力气没有了。到50岁，你再想有30岁力气，不可能了。那个力气就是要用的，可是不用，我们懒惰，天天躺着睡大觉啊，一睡睡到11点啊，然后这个有的睡到下午3点啊。你看看这个下午，你原来我们教会下午聚会的时候2点、3点聚会还迟到呢，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还睡到几点要。睡把时光都睡过去了，人的一生就那3万多天，你都睡过去了，你没有去用，有一天你后悔莫及，到老了没什么可值得回忆的了啊，就是睡觉，一想哎呀我年轻时就睡觉了，老了也睡不着了，睡不着能干什么呢？体力也不行了，脑力也不行了，也痴呆症了，你知道吗？上房也上不去了，所以就麻烦了，对不对？我看到一个香港电影，那老人痴呆症就上房拿着机枪扫射，站着看人来哒哒哒的扫射，那乔红演的挺有意思的，一个老年了很可怜，痴呆了。我现在这脑袋呀，如果我不用我都会忘事的，我告诉你啊，忘的都是眼巴前的，远处记得很清楚，这就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你知道吗？所以我得拼命的努力的讲圣经，然后去教导，去讲道，去布道，让自己不要老年痴呆症。我告诉你，老年痴呆症很可怜的，有天老婆把你推到沟往那一扔，他回家了，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惨了。所以现在别得罪老婆，你知道吗？得罪老婆，有天你老年痴呆症，他把你推到河边往那一放，回家了，你傻呀，你真是傻了，你知道吗？好好建立感情，有一天不把你推出去，你知道吗？感谢主。所以好了，我们今天信息差不多。我们感谢主，我是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啊，发挥你的恩赐。这个恩赐不仅上帝给你在教会里边，你在工作岗位上也发挥你的恩赐，让人讲到基督徒，哇，了不得！我很感谢主。所以昨天有一位慕道友来啊，礼拜六晚上，礼拜六我们维也纳包饺子，在这里包饺子。虽然大风雨，我们饺子吃得很香啊，来了好多弟兄姊妹在一起包饺子。那有一对慕道友来，他就跟我谈这个问题啊，谈这个智慧。我说基督徒最有智慧，因为我们认识了神。他说那当然都这么说嘛，对不对？那我告诉你，我们可以有证明的，诺贝尔奖总是有智慧人获得的，对不对？我没获，那肯定我不如那些人在某些领域上，对不对？也许他们讲道不如我，可是我这个搞物理化学肯定不如他们，对不对？人家获了物理奖、化学奖、经济奖什么其他的奖，当然有一套本事。我说我告诉你，你去查一查 93%的是基督徒。霍顿诺贝尔奖的93%基督徒，那基督徒有没有恩赐啊？发挥的好不好？好，你知道吗？那佛教徒有没有？有，没有科学奖，有一个和平奖叫达赖喇嘛，对不对？就他一个。回教徒有没有和平奖？有一个女的，一个回教徒的一个做慈善工作的获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啊，再就是文学奖，其他的。可是科学奖大多数被基督徒包揽了，啊，这就是证明啊，就是把上帝给的恩赐运用的好啊，发挥的好啊，对啊，你看，就是感谢主，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好好的努力。不管在教会好好的服侍主，在世界啊为神来打拼，让人们把荣耀归给主，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起立唱一首诗歌，我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献上活祭，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首诗歌也激励我们来把自己献给主。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有就用我一生，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无限的恩典，你给我们5000和2000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主啊，让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摆上放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让我们所有的智慧恩赐都被上帝所用。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侍奉你的时候有属天的喜乐。主啊，让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有属天的奖赏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